欢迎收听《怒海妖船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雾满蓝江，演播无非是无。第十六集。这句话虽然平淡，但我有些捉摸不透里面的含义，隐隐觉得背后应该有些故事。不过现在我不关心这个，我皱了皱眉头，刚刚焦爷说的那些话对我冲击太大。一时之间我根本无法考虑真假，只能暂且当成是真的来想。这样的话我还是有一些不解的地方。焦爷，既然您是决定去还愿，那这和下南洋的目的不是冲突了吗？
那片海域如果还在的话，就在下南洋的路上，估计再过三天我们就能到了。
那匣子里没有说怎么才算还愿，您准备到时候怎么做？焦爷轻笑了一声，语气沧桑。
神佛的东西哪有那么好还的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
我还想继续问，却听见货舱门被打开了，一个讨海客探头进来。
焦爷，暴风雨好像又来了，而且咱们可能快到花雨礁了。澎湖岛上不知道有没有日军海防舰，我们要不要绕道避一避？
焦爷伸手在地上一撑，站起身对我说道：
明生，我去舵盘室看看，该说的都告诉你了，阿弟的病就交给你了。我也不要你现在就彻底治好他，至少在到那地方之前不要让他太难受了。
我点点头，看着焦爷往舵盘室走去，回想自己听到的故事，感觉像做了场梦一样。晕晕乎乎地走出货舱，这才发现天已经亮了。我熬过了一夜，呼吸着上面的空气，虽然心弦难闻，但还是让我有一种从阴冥地府返回人间的感觉。那个阿弟带给我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一时间还难以消化那样诡异的情况，正要回船舱休息一番，忽然一个讨海客边跑边大喊道：
二仙下帆，望台上的人赶紧下来，参夫快去掌舵盘。
我也跟着跑了上去。海上的气候真是难以捉摸，前一刻说要来暴风雨，下一秒暴风雨就真来了。刚刚还遍布朝霞的天空，现在已经压下一团团厚重的黑云，深蓝色的海水变成了诡异的颜色，那种颜色就像有人在海面清洗一大匹五彩丝绸，而丝绸全都铺开了一样。再往天上望去，那些翻卷的乌云居然像花朵开放一样，一层层不停翻开，似乎离我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，望着天空，神思恍惚，难道我们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？这时就听见从东南方向的海底传来剧烈的异响，那是一种令人无法想象和形容的声音，像是峰峦突然崩塌发出的轰鸣，像是心脏狂跳发出的咚咚闷响被放大了100倍，又像是巨人行走在海底撞断了无数的浇筑，那种巨大的撞击震动声几欲震裂耳膜。深不可测的大海掀起巨大海浪，福昌号疯狂地颠簸起来。我死死地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，浑身的骨头几乎被抖散了架。我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，周围乱成一片。在讨海客们紧张的吆喝声中，我听见船身不断发出密集的哆哆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是船要裂开了吗？我勉强趴在船舷上一看，只见数不清的鱼惊慌失措地从东南方向往船尾的方向疯狂逃窜，慌不择路地撞在船身上，发出哆哆的声音。我稍微放心了些，鱼群想必撼动不了好似铁打的福昌号，正要站直些，一个响亮的好像撕裂布匹的声音响起，深沉的海面马上像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撕开了口子一样，一片森冷的海水硬生生地裂了开来， 一股大浪被抛上半空，直通通地砸向胡长浩。一时间大船向右倾倒，甲板上的重物全都飘了起来。这一下我整个浮在了船舷上，差点摔了下去，手上几乎脱力，立刻惊出一身冷汗。等定了神再一看，竟然发现不计其数形态怪异的海鱼堆在了我的脚下。甲板上到处都是那些怪鱼，有的软脊，有的四腮，有的无鳞，有的生刺，有的红如烈火，有的白如冬雪，有的纹络斑斓，有的透明无骨。它们噼里啪啦地跳动着。一只酒杯形状的粉红色怪鱼摔到我身边的乘客身上，霎时间一道弧光闪过，那个人妈呀一声跳了起来，哭嚎道：疼，疼死我了，烧死我了。怎么，他被鱼烫到了吗？我正想扶过去看看他的病情，又是一大股海水凌空袭来，轰的一声巨响，水花立刻向四面溅开，把一个正在提升遮波板的逃海客带进了海浪之中。他甚至连呼救的声音都没有发出来，眨眼就不见了踪迹。已经乱作一团的甲板上顿时响起逃海客慌乱的喊叫声，阿根被卷到海里去了。焦爷暴力的吼叫声甩了出来：
听天由命，各做各事，右转，参谋，丢你老母，往右转呐、你娘的第一天掌舵呀，前面是花语礁。
说着话，船老大焦爷不紧不慢地在甲板上走动着，他那天生的七指畸形大脚板就像14枚钢钉，把他牢牢地钉在甲板上，任凭风浪四起不为所动。福昌号开始艰难地向右急转，大幅度的倾斜导致了船上的重物纷纷向左舷方向滑去，跑到甲板上的乘客发狂地尖叫着奔跑躲避着重物的撞击，但还是有两个人被粗大的缆绳堆撞飞，惨呼着飞出了船外。我见势不妙，赶紧往鱼舱里跑，刚走到舱门口，就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，震得我飞起来的重重地撞在了鱼舱前面的舱壁板上，胸膛立刻像挨了一铁锤，连带心肺也被震飞出去一样难受。我不由地瘫在了地上，大口地呼吸着，以为福昌号撞在了礁岩上，马上就要沉到海底了。但停了一会儿，船还是维持着颠簸状态，耳边传来了阿慧的惊叫声。我慢慢向他爬过去，在狂风暴雨中，我们死死地搂抱在了一起，对抗着那可怕的晃动，不由自主地碰到舱壁或其他一样在翻滚的逃海客。不断地从鱼舱里传来那些乘客不由自主的尖叫声，狂风不息，暴雨如骤，到处都是哭喊之声。这时候桅杆方向传来焦爷声嘶力竭的吼叫声，声音已经有些嘶哑：
龙王爷，放过福昌号吧。
我苦笑了一下，这时候求龙王爷有什么用呢？在凄厉的呻吟声中，我升起一个荒唐的想法，事到如今，还不如去求求阿弟，让他安静下来，大海也就不这么疯狂了吧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黑暗的天空中突然划过一大股蓝白耀眼的电弧，照亮了抱着桅杆满脸雨水的焦爷。他的面容是那样的苍老和绝望，难道连他那异于常人的七指脚也终于盯不住，要求助于外力了吗？好像是焦爷的怒吼起了作用，我明显感觉到阿弟的声音渐转渐低，分明是强子压抑，最终消失了。黑暗的大海深处响起一声沉闷而可怕的怒吼，最后也消失了。我愕然爬起，往左舷那边望去，只见一个巨大的怪影缓慢地曲展着浮现出来，海潮随之狂涌，巨大的笑声震动天宇，海水瓢泼般地倾泻在船上。我将耳朵贴在船板上，几乎能够听到海水深处那庞然巨物浮出水面， 带出稚嫩的声音，甚至能够感觉到那个东西的头部、背脊一路摩擦着船底，擦擦擦地震颤着浮撑后，然后往船舷的右边游去了。惊奇的我几步跑到右舷，只见海里破水刚刚沉下去一个巨大无比的影子，那个影子太大，以至于我竟然看不出它与海水的分界，但仅仅是肉眼能看见的部分就分明比福昌号大了几十倍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惊骇起来，听着那恐怖的擦擦声消失在大海的尽头，暴风雨消停下来，顷刻间云开雾散，海面上碧波荡漾，一副晴和景明的美丽风光。适才那狂烈的暴风雨竟如同一场不真实的梦幻。但是这一刻的天空并没有出现风雨过后常有的彩虹，有的只是鱼舱里失去亲人的嚎哭声。狐仙钟灿富带着一个逃海客安抚落水乘客的家人，奎哥等人在海面上张望了许久，好像没有看见那个落水的阿根以及其他掉入海里的乘客身影。船上的气氛前所未有的沉闷起来，我也心情沉重，赶紧往鱼舱走去。不知怎么，我忽然有些担心起阿辉来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名逃海客突然跑了过来，不由分说就把我拉走，一路拉向了舵盘室上的主舱。焦爷端坐在舵盘室里，面色不善，我有些忐忑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又惹他不爽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七哥正站在焦爷的面前，看样子两个人刚刚谈完什么事情。我有些担忧，心想难道七哥惹到焦爷了？七哥听见我进来，转过头来面色阴郁地看着我，没等我开口就一字一句地对我说道：阿慧死了。我大惊失色，完全不敢相信他说的话。要知道不久之前，就是在这里我给焦爷治病时，阿慧还脸红红的先告辞回到舱里了，怎么不到半天时间就阴阳两隔？在我面前的如果不是七哥，我恐怕此时已经翻脸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不敢相信地问道：怎么可能？他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就死了？七哥没有多说，指了指舱里的一角，几个逃海客正站在那里，见我过去就闪开了身。我看见阿慧正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身上盖了一块白布。我当时头脑有些晕眩，差点晕过去，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，立刻跑了上去，蹲在阿慧身边。那张我熟悉的白皙美丽的脸现在已经变为乌青发紫，表情里有惊讶和苦楚。我哀痛起来，难以想象他遇到了什么。就听七哥在后头道：你看他脖子那里。我往阿慧脖子那里看去，就看见侧面有两个触目惊心的洞孔，却没有任何血迹。我不明所以，又上下打量阿慧，似乎裸露的部分没有其他外伤。那么阿慧是因为这个死的？是暴毙还是别人害死他？我站起身看向周围，除了七哥，似乎所有人都是一副戒备的模样。我忽然觉得有些荒谬，难道好人真的不偿命？这时有个声音在我背后道：我没说错吧？这艘船每天都要死一个人，就是那只夜叉鬼要了这娘们的命。我转身一看，竟然是黑皮菜。他又道：你说你这个拍花子，拍到最后连货都丢了，赶紧抬出去喂鱼吧，否则该诈尸了。阿慧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本来就非常悲痛，又听黑皮菜说这么不敬的话，我不由得怒从心起，上前几步就要挥拳，七哥却先我一步推开了黑皮菜，淡淡道：船上自有船上的规矩，这里是焦爷说了算，你不想惹事吧？全叔也冲了过来，目光阴鸷地看着七哥道：
这位朋友是哪座山头的？多管什么闲事儿？
七哥并不说话， 他把手慢慢地伸进了鼓鼓囊囊的口袋里。我看见全叔和黑皮菜的脸色立马变了，全叔也不再吭气，而是把黑皮菜拉到了一边。七哥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，走到我身边道：明生，这女人死得古怪，你怎么看？
我的心思一下都乱了，简直不忍心去看阿慧，脑中一幕幕回想起她对我的好。虽然认识时间不长，但在这船上除了七哥，只有她是我的朋友了。
我还记得才上船时，她一脸天真地说着什么行走江湖的傻话，现在却变成了一具尸体躺在这里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呆滞地说道：
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奇怪，为什么一个好好的活人，等我回来就变成这样了。
七哥等了一会儿说道：我早就说过，这艘船有古怪，这女人也许真是被夜叉鬼杀了，人死不能复活，你及早料理她的后事吧。这一路来阿慧颇为照顾我，而今不明不白的去了，我心里难过的要命，和当初与阿杰走散时的心情竟然大同小异。无论如何想不通阿慧怎么会横遭厄运，而焦爷从头到尾眉头紧锁，一言不发。这时挥了挥手，奎哥为首的几个人上前，不发一言的就把阿慧抬了出去。我追在后头大喊：
奎哥，你们要怎么处置他？运到某个船舱放起来。
奎哥停下脚步，轻蔑地瞥了我一眼，嗤笑道：
一个拍花子管得倒挺多的，他死了你损失不少大洋吧？依我看，他这么死了也比被你卖到南洋去的好。我们是不可能留他的，肯定要丢到海里。
黑皮菜和全叔马上笑了起来，我恨得牙痒，转头发现七哥在我身边，沉声对我道：
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他们肯定不会留尸首在船上，你强求也没用。
说话的功夫，讨海客们已经走出了舱外，我目眦欲裂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心里充满了对这艘船上所有人的仇恨，可又不知道具体应该向谁发火。这种悲愤的感觉让我的胸膛几欲炸开。
焦爷这时终于开口了：明生，这种事情我也不晓得怎么安慰你，你这个女人也是，暴风雨来了不知道躲在舱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甲板上，风雨过后就发现她这个样子了。
这一番话虽然是在教训阿慧，但我能听出来，她这是在委婉地解释这件事和福昌号上的人没什么关系。果然她顿了一顿，继续说道：
这女子死得蹊跷，不要让船上其他人知道，免得引起恐慌。明生，你去下面看看阿弟怎么样了，晚饭我让人给你送下来。
我知道焦爷这番话也算是为我好，如果我情绪激动回到船舱，估计很快就会和黑皮菜他们发生矛盾，要是他们再一宣称阿慧死于夜叉鬼之手，难免会大乱。我逐渐冷静了下来，知道现在一切已经无法挽回。虽然我怀疑阿慧甚至有可能是焦爷派人加害的，因为他之前反复提醒我小心阿慧，而且阿慧和我说过这艘船有许多奇怪的地方，也许是他在探查中无意中发现了什么，导致遭到毒手。至于黑皮菜说的什么夜叉鬼，我才不会去信。可是要想在这艘危机重重的船上活下来，只有继续依靠焦爷治好阿弟才是当务之急。至于阿慧，只能留条命日后给他烧香了。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对七哥说了句：
我知道了，
就掉头走出去。货舱门口的陶海克显然已经是得到过命令，也并没有拦我，我直接下到了密舱里。阿弟正坐在天蓝色的床单上，大概是之前的针灸消解了他心里的烦躁感，他睁着大的骇人的眼睛见到我的时候，我从中好似看到一丝欣喜，似乎 是看到我到来有些欣喜。这样一个正值如花季节的女孩子，被孤零零地囚禁在阴暗湿冷的密仓中，哪怕是进来一条小狗也会让她欣喜若狂吧，更何况是我这么一个大活人。我放下藤香，坐到阿弟身边，牵过他冰凉的手，开始号脉。很明显，在这条船上，只有做到蛟爷当我的靠山，我才能这样安全抵达南阳，也只有治好蛟爷和阿弟的病，我才能得到暂时的庇护。